Hello，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新一期的薯条码头，久违了，这里是郭子，
这里是小虎，欢迎大家重新回到我们的节目，因为大家知道我们的节目其实断更了有一年多，然后在过去一年里边呢，我们都在忙各自的事情，中间其实也想过要继续更新，找了一些朋友一起聊过，但是最后聊出来了都变成了一个朋友之间的家常，非常感谢大家仍然愿意期待我们的节目。
嗯，其实感觉创作欲这个东西确实就是用进废退的，有些时候就是你一段时间放弃了这种输出，然后你很长一段时间你就越来越懒于去做这种表达性或者这种非常系统性的输出了。
主要是日子还是过得太好了，没时间想别的。
哎，反正这期节目吧，算是我们复更的第一期吧，然后我们也不知道这次复更能坚持多久。然后但是反正
太多期待，
对，反正这一期呢也会是比较轻松的一期。这期的发心呢其实是我们最近感觉整体确实经济下行期，刚才其实开玩笑，大家的日子多多少少都会受到经济周期的一些影响，身边注意到的一个情况呢，就是感觉越来越多的人热衷于去了解关于玄学或者我们经常用其他一些词汇，比如说命理学相关的一些东西，但是其实大家主要是出于猎奇的心态去看待这个东西，我们很少对玄学以及我们日常所接受的九年义务教育的科学体系有过一些对比和观察，然后我们也没有说对玄学当中的很多的问题有过深入的追究。那么其实这期呢，我们也就是看到了这个事情，恰逢之前和一个朋友也聊起这个事情，他说他在一年前结识了一位小师傅，这位小师傅呢，他既有比较丰富的玄学的实践的经验，说白了他算得比较准，另外一方面呢，他对于整个理论体系也有过比较系统化的研究，于是我们这次呢就想把他请来和大家简单去聊一聊关于玄学那些我们比较好奇的问题。所以这期呢从整体基调上来讲，不像是我们之前一样会探讨一些关于人生啊抉择相关的东西，更多是比较轻松的一期，所以这期呢大家可以就当成开心的一个茶余饭后的小甜点，对，小插曲，大家去听一听玩一玩，然后之后呢如果有更丰富的一些主题呢，也欢迎大家在评论区告诉我们。那么我们今天就先不多说了，两位嘉宾先来介绍一下自己吧。
Hello， 大家好，我是丢丢。我呢是接触周易的时长大概是一年多，在这个过程中，我想从一个普通人或者说是玄学爱好者和小白的这样的一个身份去跟大家去聊一下周易，还有我在学习周易过程中接触到的一些有意思的东西。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安老师，也就是丢丢的师傅。我呢是从13、14岁的时候开始接触周易，尤其是术数和玄学的内容，到现在为止呢，对类似的主流的术数的占卜及其理解都有一些心得和体会，同时呢，也通过一些实践和教学，逐渐感受到这个易学的博大精深啊。所以我们今天也很荣幸能够受到播客的邀请，然后呢，能为大家一起聊一聊。
哎，好的。最开始啊，我和丢丢在聊天的时候聊起来，说丢丢最近认了这样的一个师傅，师傅之前对这方面有非常多深入的研究，也有非常多惊为天人的案例啊，感觉最近玄学在我们这个同龄人的群体当中也是蔚然成风，有很多不同方向的玄学理论吧，大家也都是在云里雾里的聊。那么能不能首先请安老师来帮我们讲解一下，咱们所谓的这个玄学或者说所谓的这个神秘学，我们应该如何去理解呢？命理学和玄学之间是怎么样一种关系呢？
因为我们一般所理解的玄学呢，它都是一个玄之又玄这样的概念，是吧？好像我们无法用我们一般的这种经验世界和一般的理性所解释的一些东西。但是呢，根据我个人的了解啊，玄学其实是一种非常细分的，源自于古代的传统哲学思维下所产生的一种具体的能够对信息加以预测、归类、推断并且得到结论的一整套的方式和方法。而这个东西呢，其实它恰恰是很理性，同时是可以被学习和理解的。或者说它在很大的程度上并没有大家所想象的那么玄， 或者那么不可理解，只不过由于他的一个思维的方式，或者是他的某种惊人的准确性，使人似乎没有办法一时半会儿的得以一种很好的理解，所以呢，大家把它称之为玄学，同时呢，也是对这个世界的神秘和不可知保留了一定的空间和态度。所以我觉得玄学这个说法，它其实还是非常妙的，它是很自然的一个现象。
嗯，那我很想知道的是，在你学习的过程当中，你最早是由于什么样的原因开始关注到的呢？就是那种生命当中你突然觉得说我很想对这个东西感兴趣，然后我很想去钻研它，它是不是因为它最早在某种很实际的或者是很具体的意义上帮到了你？
对，这也是为什么我们作为哲学研究者啊，有的时候常受诟病，就是说你做的是一个空中楼阁的无用之学。但是呢，就是你可以在命理学或者类似的具体的驿站中看到这个无用之学在具体的事物之上它的基本原理的力量是多么的强大。你可以看到一些在现实生活过程中遇到很多的坎坷，或者遇到很多你觉得以你的能力根本无法解决或者你无法下判断的时候，你就可以以一种更高的维度去下面去把你当做一个被俯视的对象，你就可以意识到啊，我的生命原来可以这样超脱出来。我最早呢，其实接触这个易学的入门，或者说易学占卜的入门，其实是通过奇门遁甲入门的，就是大家所探讨的似乎最难学的一门。当时是为什么呢？我只有十三四岁的时候，是去庙里烧香拜佛的时候，遇到了一个前辈高人，他就是我最早的一个授业的师父。他当时就跟我聊了一些关于这样的东西，我当时很懵懂，但是呢，我能够从他的语言或者他所背后代表的这个体系中看到一种与现代精神包括与现代所谓科学理论的这种观测，然后去验证，用一个理论去加以解释世界的另外一种解释维度。而且呢，刚好我当时人生也遇到了一些挫折和困顿，就是说我小的时候过得可能相对比较惨，并没有大家所认为的那么的顺利，所以每当一个人遇到困境的时候呢，似乎总是想着能不能有一种更高的力量，然后你通过这种力量呢，能够把你从当下的困境中拉出来。我觉得我当时遇到我当年那个师傅的时候似乎也是这样的，但他其实没有教我太多技术性的东西，他只是扔给了我几本书，同时告诉了我一些非常简单的概念和名词，余下的东西就靠我自己探索了。后来呢，我们都要经历九年制义务教育，是吧？包括高考，包括后面的其他，就由于这种现代知识的学习和易学的理论的学习，某种意义上并不是相互含摄的，某种意义上可能是两个错开的轨道。我对这个问题呢，其实也是随着我的逐步的探索成长，包括实践和检验的过程中，我觉得我已经超出当年那位师傅所教给我的某些具体的门类了。至少他当时所会的奇门遁甲之外，我觉得我通过进门而窥多的一通百通的某种思路，能够熟练的掌握至少两门比较精湛的术数的方式了。这也是我觉得对当年的机缘的一个很好的回应吧。但确实一定是你可能遇到了一些你无法解释，或者你觉得一下子沮丧或者挫折的时候，你想要出来，那么这个东西能够在现实的意义上帮到你。很多理论它好像是心灵鸡汤，开心或者不开心听了就算了，但如果一个东西它是指向你的现实生活，可能在未来它会如期所说的加以印证的话，对这种力量你就会有切身的体察，然后你就真的能够从这个困境里出来。它就是一种现实的改变，而不是一种抽象的改变，这是真正吸引我的地方。它不是心灵鸡汤。
你有关于你或者是你身边的朋友更加具体的例子吗？因为我听下去我觉得非常的精深，但是我同时觉得好像我自己没有那么深的感触，因为好像我不知道为什么我身边很少有人或者是有朋友接触到这方面，所以我好像现在听起来会有一点点精深的感觉，所以我会很想要知道说有没有一些很具体的例子可以讲，就是一些很更加具体的故事可以讲出来，如果你不介意的话。
我懂，丢丢。
对，刚刚安老师也提到了，其实所谓的这很多玄学的这些流派和门派对现实是具有挺强的指导意义的。我也是想听一听，看丢丢能不能给我们分享一些安老师之前在算的过程当中，包括你了解的，包括安老师给你算的，都可以在这个过程当中有哪些具体的案例可以让我们了解一下。
好呀好呀，那我就讲一个，就是我最开始为什么会对周易玄学产生兴趣的一个最表层的原因，是因为我发现他算出来的结果确实是很准的。当时是安老师拿到了我的八字，对我的八字进行了一番分析，然后他就非常准确地指出了我父母的职业方向，以及像我爸爸他有几个亲的兄弟姐妹这些非常细节的信息，并且他也算出了我在成长过程中我们家遇到的一些比较重大的事情大概是在哪些年份，包括像是几几年有一笔比较大的财，然后这个财呢主要是由我妈主导来获得的，类似这样子非常具体的推理。它会让我觉得周易算命不像其他的一些玄学，就是其他的玄学呢它可能更多的是有一种巴纳姆效应，就像星座可能呢你会看每个星座的描述都觉得很像自己，因为它是用一种比较宽泛的概念去往你身上套。但是那次是安老师帮我算的时候，我就发现安老师的所有的结论都非常的具体，并且在我身上得到了验证。这样的一个极度的准确性是让我在最开始的时候对玄学感兴趣的最根本的原因吧。
嗯，
好神奇啊。
那你那个时候去找安老师的时候，你自己是有遇到什么人生的困境是吗？那个时候
其实没有，就是只是单纯的觉得很有意思。对，然后我其实也挺想分享一下我为什么会对玄学产生兴趣的另外的原因，就我觉得可能也是现在大家普遍的一个对玄学感兴趣的原因吧。第一个点是我们现在处在一个经济比较下行的周期，忽然会发现有很多事情都变得没有那么确定了。就像你可能当年你入学的时候做好的职业规划，在经历了一些政策打击或者说是一些地缘政治风险之后，你会发现哎，原来那条路完全走不通了。那么在这样的一种不确定性之下，大家会去想要寻求一种确定性的安慰。那么玄学在某种程度上就是可以给予你这样的确定性的。然后第二个点呢，是我自己其实小的时候都是理科生，所以我挺信奉的一套东西就是通过逻辑推演得到背后的原理，最后再得到这个结论。但是我逐渐的发现我从一个可知论者逐渐的转向了不可知论者，就像在高中学物理选修的时候学到量子力学，它的存在其实是取决于你的一个观测状态的。所以说就是类似这样的事情会让我逐渐的意识到我逐渐成了一个不可知论者，我会更加相信这个世界上有很多东西是我们现阶段没有办法解释的。这个也是我从科学到玄学的一个比较自洽的转变的原因。
嗯，那你提到比如说我们处在一个不确定性的时代，然后我们可能会有很多的规划，这些规划在一个不确定的环境里面可能会落空，然后玄学让你找到了某种确定性。我很想知道你在这个研习或者是了解它的过程当中有没有过任何一个片段或者是瞬间让你觉得哦，我就是找到了一种确定性，就是那种确定性的感觉具体来说到来的那个时刻是什么样的，就是在什么样的情境下。
我理解，就是首先我想说的是能够获得这种确定性的前提是你要相信。就我身边有很多朋友，他们一点都不相信周易算命，他们觉得这个就是封建迷信，他们是不认为它是有准确性的。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他们自然就不会产生确定性。那么在我相信了周易玄学它的有效性之后，让我产生确定性的点其实是在于当时帮我看了命，发现我这辈子的命格是比较好的，它在某种程度上呢是会给予我一定的信心，就告诉我说虽然现在环境非常糟糕，但是我不用去过多的担忧，因为在未来我的这个命格是比较好的，那我只要专注的做好我当下应该做的事情，剩下的我就相信我的命运就可以了。
嗯，挺棒，那我了解了。那我又有一个下一个问题啊，那这个问题可能同时也是提给安老师的，可能也同时是提给丢丢的。我能理解在这种情境下玄学是会给你信心的，就是说如果在某种情况下这个算命给出来的结果是我的命是很好的，然后哪怕不确定性很多，哪怕暂时有很多的风险，有很多的挫折，我可能都会坚信说我自己最后可能会很好。那我很想知道说在这个理论体系里面，既然有好的命，那会有相对不好的命吗？就是说会不会有一个人他来算命，然后你看出来，比如说你是一个专家，然后你一看发现，哎，他的命其实不好，或者说他的命给不了他的信心，如果你直接告诉他你的命就不好的话，那也给不了他的信心，这样的一种情况，会有这样的情况存在吗？
那当然会有了，吉和凶都是相对的嘛。我刚刚翻了一下我这个挂历，看看以前这些事儿，其实挺多的。比如说去年十二月有一个人他在算工作有没有进一步的提升空间，我当时算出来就是说他与领导的关系很好，有一个晋升的岗位，但是呢这个岗位恰恰有一个新晋有竞争力的后辈在觊觎，所以呢就是近期其实是提升不了的，
好具体，
或者说提拔不了的。对，正因为如此呢，就是我就劝他今年你想提升你就不要想了，我很明确的告诉你这个是不可实现的，你可以等过年之后再有另外的空缺。他的这个确定性呢是来自于他不是说当下不好你就会一直不好，毕竟你当下不好你又不可能在当下就结束你的生命是吧，那明年后年总会有一个就是你可以变好的年份是吧，包括我感觉测的很多的都是这个关系啊姻缘啊，但是关系和姻缘这种东西我们作为现代人大家都知道就这个东西都是很不确定的，而且不一样的人对这种亲密关系的理解也相当的不同，所以它变化是很多的，变化也是确定性来源的之一。很多人啊，对这个东西他真正的确信其实是他经历过某个大灾大难之后得到了某种很强的预告，告诉你你在某个时间节点你一定会有一种翻天覆地的变化，而这个变化的强烈程度会让你不得不信。那这种不得不信呢会很多，但一般人呢他没有那种翻天覆地的不得不信的这种变化，全都是什么与这个恋爱能不能谈成啊，能成那么我会说就是他大概什么时候能成，或许朋友是有帮助的。那么有人问身体，有的身体或者说大部分问题都不大，但如果有严重的这个问题，那么我会说你可能自己没有发现，但是这个就比如说你有慢性肝炎是吧，建议你去医院检查，我不会告诉你说我这医学算出来了然后它可能治不好或者它很严重，我肯定跟你说就你自己到底有没有意识到这个症状，如果有你赶紧去医院检查是吧，然后呢能不能治，那么我的回应肯定是能治，就算是它实在不能治我也会告诉你努力是能治的啊。作为一个有职业操守的预测者，算出一些坏的结论是常有的，而且你会发现人生不如意十之八九是吧，我们师门的一个期中考试有这样的一道题目，大概就是说一些价值观的判断里面有一条你要怎么去面对类似的情况，首先肯定要承认人生不如意是十之八九，真的你会发现看到这个广阔性的时候你会看开，就比如疫情在小范围内某个地方它会不会好转似乎是能算的，我当时也经历过一段被封控或者是非常的就是那个情况是难到可能连基本的蔬菜和吃饭的东西都难以得到保证，我也是经历过的。在那个时候呢就如果我得不到一个它转好的时间，我作为普通人一样我会受到内心的煎熬，但是当我意识到这个东西它必定会在某个时间节点至少是会好转，至少我不用连饭都吃不上是吧，没有基本食材的供应的这样一种严苛的条件的时候它一定会转好的时候，那我就会说啊，我可以就慢慢过，我可以通过读书，我可以通过听乐，我可以自己干自己的事儿，我就会活得更加的自洽。但是如果这段时间或者某一段时间它都很不好，那么有的时候人要懂得认命，这也是我一个很重要的心得。尤其是我作为年轻人啊，我虽然搞这个预测，但是我总是试图想摸到它的边界，有的不太好的东西我可以试图去改变一下，这个改变的空间包括在这个预测的结果中， 这是很神奇的，就是说一个有能力的预测者应该告诉他这个东西能改变的程度究竟有多少。有的人就会告诉你这个好或者这个不好，然后听我的，然后你就能变好。这个东西也很胡扯，就是说我自己搞这个的我懂，它能变好和变坏的这个空间已经定死了。我试过想要去完全的去修改一个界限，大家都想一夜暴富是吧，包括就一下子拥有很美好的姻缘是吧，这个大家都想的嘛，我当然也干过，但代价是很惨重的。这个界限不要去挑战，人实在不行的时候要懂得认命，懂得认命也是确定性的一种，虽然它听起来很残酷，但事实上就是这样。
好，我来作为一个长期的科学论教派，我来做坏人，我来 challenge 一下安老师一些我比较好奇的地方啊。
OK。
首先按照安老师你所说，我没想到所谓算八字这个颗粒度竟然能算那么细，比如说你升迁的过程当中有没有个小人，这种颗粒度的事情都能算。我比较好奇的点是在于说，如果我们按照这个八字所说，那我可以理解为人这个命运其实在出生的时候就被他的这个生辰、地理位置等等这样一些客观的维度所确定了。那在这个角度上来说，我们后天的努力还是有意义的吗？或者是说我们后天的努力能够在多大程度上对我们的命运有改变的作用呢？
一句话杀死你的挑战，人能不能努力已经包含在天赋中了。
哦，所以人的主观上的努力其实也可以理解为我们所谓宿命的一部分是吧？
对，在更高的意义上它是宿命的一部分，就是说人的八字里你可以看出一个人勤不勤劳、懒不懒惰的了，这个东西能看的、包括这个人他到底是一个性情温和的人，对，像丢丢是吧，他以后参加工作了到底是会积极进取，还是说啊我小富即安我就摆烂了，这个东西有的时候它很明显的，你对这个东西的欲望有多少，你想要获得多大的这样一个东西。当然一个人前后会有改变，因为这个东西有流年大运的介入，但是说这个东西在更高的维度上已经是一部分了。但是由于这个更高的维度是人所不能认识的，所以在我们人所认识的这个维度上我们就有了啊，我要认命吗，或者我不要认命吗，包括我作为一个不认命的人我就更加努力，这个是对的，对，我也是这样子理解的。但是说其实在我们的维度中是不存在所谓的预定论或者注定的宿命论的，因为我如果今天出门我去洗个脚或者我去吃个东西，我肚子一定会饱，然后我的脚一定会被洗好，或者是我看看书我一定会有所收获是吧，我如果我不看书我一定不会有收获是吧，所以我完全是自由的，我完全是主观的，我是自己决定我的命运，而且这一切都是我努力所得。对，
那我继续来 challenge 第二个问题啊。
OK，
我的理解就是假设命理学这套东西本身都是 make sense 的，如果我们作为一个科学理论的话，那它应该具备一定的回溯性。那比如说我们是不是能够通过一些我们所了解的历史上的名人他们的生辰八字，我们能够推断出他们最终所取得的相应的成就，包括个人的重大的时间节点。因为刚才安老师提到你在算丢丢的过程当中把丢丢的这个人生当中的大事甚至连父母的这些职业等等都算得非常非常清晰，这个让我非常震惊。所以我在想如果我们把这套理论用于比如说去算一些历史上的名人的话，那这个东西在咱们的体系里面是 work 的吗？
首先第一点，它不是一套科学理论。因为科学它是一个讲究实证和检验的学科，就是说你的理论它某种意义上可能会被未来证伪，能听懂吗？所以它是科学的。因为实验会否定它我们做一个实验我们发现这个东西不行，然后我们就改正了，它依据观察和经验所得。但玄学这个东西就它本身的出发点它不是从经验世界出发的嘛，所以它不是科学理论，只不过现在大家觉得科学是与正确的划等号。但事实上如果我们研究过波普尔以及类似的科学哲学的著作，我会发现恰恰是由于某些需要被挑战或者需要发展的东西它才是科学，科学的真理不断的在前进。但是呢，我们这个理论它其实是根据某个确定的真理往下推演的结果，某种意义上我们只能改进我的技法，但是我没有办法修改真理，因为真理超乎我之外所以它不科学。对，第一它确实不科学，但不是在贬义或者否定的意义上不科学，而说它确实跟科学理论是两个体系，这是第一。第二呢，它能不能某种意义上可以被回溯，那这个问题的答案是可以，甚至你可以被定量统计所回溯， 因为我们在现代定量中有一个东西叫做显著性，那么如果你把古代的皇帝的八字做某些定量指标，你把某些干支用某些定量的指标划分它是好的还是差的，优的还是劣的，给它定某个具体的值，然后呢再把这某些具体的值呢你再做一个全部的统计和回归，然后呢你把古代的所有的名臣大臣的这些找到或者有参照的材料，你再用统计做一个回归，然后你再随便找一些普通人或者是既不是皇帝又不是名臣这些人呢，你随便找一些案例样本再做几个回归，这些值你加以比较，你会发现皇帝的命会显著高于普通的人的命，然后被记载进历史的名臣大臣的这个值也会显著高于普通人的这个值。这项研究其实是早已被在美国的一些研究命理学的也经受过现代科学理论的学习的一些人已经做过相关的事情了。
啊，还有类似的研究啊？
对对，这个人叫做陆志吉，陆志吉其实是上个时代其实在那个复旦大学读的中文系，后来呢又去美国读了计算机的博士，后来拿到的是计算机和语言学的博士学位，后来在美国找到了教职，然后呢在美国教书退休了之后他自己去搞，当然由于他计算机的背景出身，他当然做过统计和回归了，类似的东西他写成了书，有具体的一些值和具体的数字，类似的研究是有的
啊。刚才安老师也提到了就是美国的一些研究，其实这也是我比较好奇的一个点，刚才听下来感觉安老师自己研究的领域主要还是在东方的一些包括六爻啊八字等等，把这些体系做了一些融会贯通，那其实我也想了解一下安老师你怎么看待西方比如说星座，你觉得这个星座算出来是准的吗？或者我在想就是假设中西方它各自两套体系在各自的体系下和各自的历史发展下它去各自发展，那这中间的话如果我用不同的体系去对一个人进行测算，那是不是说这两套在不同区域形成的体系它最终能对一个人的一些个人经历能有一些交相辉映的地方，或者是说你觉得这个两套东西算出来谁是更准的那一边呢？
这是一个很专业性的问题，但是呢我先要说明我个人的一些私人立场啊。第一呢是星座呢以我粗浅的理解啊，它可能是不准确的。为什么呢？由于一个星座它是对应一个阳历，就比如说我是摩羯座，我是水瓶座，我是双子座，它是从某一年某一月到某一年某一月出生的这个人，对不对？
嗯。
但是它所依照的这个历法本身它其实存在一个质润的问题或者岁差的问题。就是地球绕太阳它并不是完整的360天，也不是完整的365天。也不是完整的 365.24 天，而是 365.24 点几几几几几，也就是说这个岁差的问题就会导致你以所谓的年月日的某一个区间的纪年，它在地球绕太阳旋转的那个轨道上，它每一年每一年它有一个累积的差值。那么当最初提出星座的那个人提出这个理论，离现在一定已经过去了很长时间，可能是50年，可能是100年，可能是200年，可能300年。那么最初用月和日去框定时间的测量的这个段，其实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时间，或者说由于岁差的介入，就导致了他所认为的那个摩羯座可能到我们这个时代已经变成了他所认为的射手座或者水瓶座。也就是说在随着一个时间的累积过程中，这个东西会失真，这就导致了星座它某种意义上所度量的时间并不是真实的时间啊，它并不是真实的时间，或者是有误差的时间。你要补救误差怎么办？你得每年都制定一本对于星座你的划分的一本新历法，每年都得更新，而且这个星座的划分区间每年都得前后要调整一点的，绝对不是那个固定的值。这个东西一定在具体的操作层面是存在很大问题的，这也是为什么星座不准。但是西方有很多其他的占算，甚至我觉得像塔罗包括一些西方的神婆，他通过看手相和观察你的气色得到的一些东西，这个东西甚至都要比星座要更准确。当然这是我个人可能是一些粗浅的偏见，我把这个东西为什么会贬到如此低的地步呢，主要是由于它理论内部的一些我所认为的缺陷，但它不一定对，供大家讨论。但是呢中国传统由于它共用一套干支历法，而干支历呢它其实取决于节气， 而节气呢，它其实取决于地球绕太阳旋转的那个椭圆轨道上的24等分点。啊，那么24的等分点某种意义上构成了节气交接的期限。这也就意味着每年或者在未来这个时间都是准的。原因是每一个节气它的时间并不是均等的。它其实每一个节气它会拉长或者缩短，它会有一些细微的自动的调整，而这种自动的调整在中国古代的学术传统中我们把它叫做消息卦系统。消息卦就是说
怎么理解呢，
它会自动的去根据阴阳寒暑的演变去调整所对应的时间概念，到这个时候它就一定是春分了，到这个时间它就一定是谷雨了。而今年的这个春分和去年的那个春分可能它在阳历上不是一天，但它在地球绕太阳的远近的轨道的位置上它恰恰是一天，而这个东西是极为精确的，或者说它至少不会受到岁差的干扰，使得对于命理学推断的这个时间基础是靠谱的。所以与之衍生的这个技法，它不管具体推理过程可能有对或者错，但它的对于时间的锚定或者说它的坐标系的建立没有问题，那这个东西就不存在一些内部的不自洽的地方。但是星座它存在一些未被澄清的内部的不自洽的地方，但这个就属于我排斥的一点就在这儿了。当然我刚刚也提到一些塔罗和星象甚至是西方那些看相又准在哪里呢，它似乎没有介入历法，那又是另外的原因了。这个世界存在某种普遍的关联性，而这种普遍的关联性呢，它其实是你可以以某种方式把握的，它不一定要看你现在的万年历，你可能通过触摸一草一木，这个一草一木背后就有无限的关联，也就是所谓的世事一太极，物一太极。所以这东西我觉得很 make sense，还是很能理解的，但这个取决于个人的感通的好与坏，所以他有一些不确定或者发挥不稳定。我们说这个人他突然啊就怎么怎么样，他很准，或者一下子他很棒，他的状态不好他就不准，那这个也是存在的，那他就失去了某种我所想要追求的确定性。但我们不能简单的否定他，他背后是有道理的，至少他某种意义上可以被解释，或者我觉得可以被理解。
好呀，我觉得这个基本上解决了我的疑问了，但是我还想作为这个科学教的代言人发出我最后一个疑问。刚才安老师其实也提到了，比如说在西方的一些神婆他会观察你的一些形象的特征嘛，包括其实中国古代所谓算命和算卦的这些人，其中的一部分也会涉及对你这个人面相啊、衣着打扮等等方面的评估和审视。那其实从这个角度，它不完全是从这个人纯粹的命理，也就是说八字的角度来去对这个人未来去做推断的。同时呢，我在想有一个现代的心理学理论叫 self-fulfilling prophecy 嘛，就是大家比较熟悉的自我实现预言，就是当你在得知了一个东西之后，其实你也有更大的概率说我去向着这个东西的角度发展。比如说这段关系的走向，当我听到一个我认为十分靠谱的人告诉我说你这段关系可能就是个霉运，如果同时他印证了我的期待，那他相当于给了我更多的勇气去结束这样一段关系，那有可能这个东西就最终被你的预言所锚定了。所以在这个意义上，我想了解，第一是你怎么看待这样的一种情况的存在，第二就是从一个更实际的角度，我们怎么去判断，比如说我们就是想找人算命，那我们怎么判断一个算命师傅是真的是有货，他是懂中国传统的八字懂六爻的，还是说他单纯是一个善于识人或者善于运用心理学去对人进行判断和影响以及干预这样的一种情况呢？
我懂你的意思。
嗯，
那么你有的时候你可以找一个你根本不认识的，或者在线上与你空间很远的人，都没有见过你，但是呢其实真正水平好的人、包括我有的时候是可以实现，就是说你看到一个人的所谓的八字信息等等的，你可以直接在你脑海中感受到这个人应该是怎样的相貌的。就是有一位我算过的朋友，就简称为灯灯呢，他的妈妈是一个非常漂亮的女性啦。我其实没有见过他妈妈，但是我可以从他的八字里看到他母亲至少是清秀的。他背后其实是存在着你不用眼睛去看的一些其他东西。那么你在具体的占算过程中，如果是线下呢，其实我们可以用一个人的衣着外貌和打扮包括职业反过来去检验你的这个推理的思路到底是对还是错。就包括有一些 我们从内部来讲，就是说有的可能从推理起点上方向就错了，那其实看这个人的高矮或者看这个人的胖瘦，很快就能把这个错误给修正掉。你在八字上看到的一个应该是瘦的人，他居然很胖，那你一定是算错了，或者这就不是他出生的时间，或者信息就有问题。总归这个东西它可以拿来作为你一个检验的工具，但是很多人呢，他是通过所谓的察言观色，或者是通过等等的。那么我们也要区分，就是一种判断吧。对于过去的东西，有的东西可能是与你的相貌或者外在东西相关，但是有一些经历，可能不管你长得美还是不美，胖还是瘦，高还是矮，它很有可能都是千差万别。或者你可以拿一些过去的经历，或者一些父母亲的关系，或者是一些你觉得他按理是不会从你的察言观色中推得出的东西，去找一些判断的验证。就是说先让他说一两件过去的事儿，然后呢也可以聊聊一些近期的或者未来的。当然六爻那肯定是有其他处理方法，八字的话就确实你可以从这些方面入手去判定这个人他到底是在真算还是假算。真算一般你甚至可以不用抬头看的，但是有的时候看呢也是帮占测者帮忙去修正他的思路，因为我们都是明眼人嘛，是吧，我们都不是盲人。盲人呢他之所以算卦算得好呢，某种意义上他放弃了视力，他的脑子就可以更专注于其中的某些运算过程的话，他就可以更快和更准，这是实话。我们明眼人可能达不到，古代不是有失旷之眼禽嘛？他为了让禽弹得更好，加强他的听觉，所以把眼睛刺瞎，那太极端了，是吧？我们都没有必要。但确确实实，你可以不用去看，你也可以通过一些手段去验证他，看他到底有没有真的在算这个东西，这是可以检验的，或者说至少在某种程度你可以检验，这是实话。让他稍微说一两句过去的或者现在的东西，再推未来。这是一个方法。另外呢，刚刚提到的这个心理实现欲，就是一个具有很强的占卜能力的人的出现，某种意义上也代表了他背后的这个道理未曾消失，是吧？这也是为什么易学在这个历史长河中，他从伏羲画卦到现在几千年了，他居然还有人在讨论他，至少说明他背后多少是有点道理的。那么这个道理呢，如果你给的某种暗示很强，其实不是很好。为什么呢？会对他产生一个就某种意义上如你所预期的加以暗示了。这背后其实有所谓的一种权力结构的问题，就是说我好像掌握更多信息，然后你相信了我的信息以后，你就跟着我的信息去做了，然后也就所谓的趋吉避凶了。但我觉得我应该以这样的视角去表述，你这么去做的话可能能成功，但有的判断呢是他大概率成功不了，那么能够帮助他更高效率或者更好的趋吉避凶，我觉得这是可以做到的。然后呢也避免不了这个心理上的自我实现，比如说有的算卦的人他告诉你说啊，你一定会大富大贵的，然后他就真的信了，他及早去努力，然后他就更早的大富大贵了，有可能。但是这个更早是在什么意义上更早呢？很可能这个八字命格里面他偏的也不多，明白吗？就是说大概在那几年的流运，他应该就大富大贵，他可能只不过更早的努力等等的。但有的呢就是你没到那个时候你去努力了，你反而会犯错，你反而会遭受挫折。但是呢这个事情又很神奇，就是说人有的时候他不经历一些挫折和你不经历一些事情，你不懂这个行当了，我们都说隔行如隔山，你做一个产品或者做一个技术你总会出错，是吧？像你练习你不出错几次你哪能提高呢，是吧？有的时候你栽坑，或者有的时候你暂时的落寞，很可能也是有它的道理的，就是这样。对，所以我们作为命理学研究的这些人一定要秉持这样一个观点，放下助人情节，尊重他人命运。因为你的助人情节有的时候时机不到，助了是白助的，然后呢你给了他一个确定的东西呢，也会让他有一种自我实现的这个怎么怎么样，让他非常心动。但现实可能没那么好啊，你可能说的更高了，或者说你的语言太模糊了，因为语言是个不确定的东西。富，什么叫富呢？几百万算富，几千万算富，几亿算富，是吧？当你对一个可能也就小富小贵人说啊，你一定会大富大贵，或者你会上亿，这个人会冲昏头脑的，他最后会做出一些不明智的投资决策，最后就导致倾家荡产，这个是会的。 那么也是在这个意义上，某种意义上，算命可能会带来一些不必要的因果，就是说如果你承认这个世界存在关联，那么你可能会让它变得不好了，可能兜兜转转过来这个事情就影响到你自己了，就是说你这事做的不够地道是吧。那么至少有的人不管怎么样听到了，终归你自己的生活也会受到影响是吧。很多人都会说算命啊天机啊，其实不存在什么过于神秘的天机，只不过可能你的一些表述产生了一些不当的暗示，包括自我实现等等，这东西规避不了，现实如你说的是这样，你会产生等等的一些暗示，也会让一个人从一个情绪低落到高的。但是就好像治病救人一样，就说医生有的时候给你开的药他可能也只是安慰剂，但是安慰剂吃了你好了是吧。那难道我们会怀疑这个医生他是个庸医或者他是个差医生吗？那很多的药它也只是缓解你的感冒症状是吧，大部分的感冒它其实是依赖免疫系统的自愈，而不是依赖这个药突然之间就把什么什么东西马上变好了。那我觉得古代医和艺是同源的，做周易的这样的人他其实和做医术去医病的这个人他其实有类似的同源的一些道理，我觉得也可能在这儿。庸医是会害人的，那确实一个水平非常差非常愚笨的一个占卜者，他如果到处招摇撞骗并且说一些不靠谱的话，这样子的人他其实等同于庸医，等同于会出一些医疗事故。那这个东西在他自己的八字里可能也已经锚定了，他这样子呢混点钱，但迟早也会他自己会过得不太好，这个是自洽的逻辑，会形成闭环。但是呢如果你用科学的视角解释呢也是没有问题的，大家都做研究的嘛是吧。我只是说如果你把这个东西内在的去盘，它其实是一个可以自洽盘通的东西，所以呢我们做这个呢它其实要更谨慎一点，同时呢要避免不当的一些判断，这个东西确确实不好。而且呢一个人他能够在医学上精确到多少，有多少成就，自己应该要有自知之明是吧。
嗯，
所以呢很多人不是很懂就出来赚钱的时候莫名其妙其实害了一些人，就好比你一个没拿到医疗执照的人就上来行医了，会治好一些的，但是可能六四开或者七三开。我觉得为了避免类似的因缘呢，就我也不是拿这个东西要去赚钱，因为确实不太好，或许只有一些特殊的情况，就也是考虑到这些内在性的逻辑，不知道这样能不能解答一些的疑惑。嗯，
对。然后刚才讲到说用周易，你比如说用八字来看人的命运，其实是可以回溯的，从而来验证它的真实性和准确性嘛。像我之前请师傅帮我看过一个我朋友的八字，我师傅呢他是完全不认识我那个朋友的，但是他在看到我朋友的八字之后，他就告诉了我一些比较重要的信息，包括我那个朋友小的时候爸爸经常不在家，然后还包括说我那个朋友他可能在生育上会存在一定的困难和障碍。对，然后我后来用比较委婉的语气把我师傅说的话告诉了我的朋友，我朋友都是一一证实了，包括甚至像我师傅说可能他在未来的生育上会存在一定困难这样的点，我朋友也跟我反馈说这个确实是他之前看过医生，医生是已经确定了这样的事情的。对，所以从这些事情来看的话，就可以通过回溯来证明八字算命的准确性。所以说就是也可以，如果你要去找一个人去帮你算，你要判断他算的准不准，最开始呢就是应该去问他一些你过去发生的事情，这样子的话就是能够通过回溯来验证他的准确性，然后你再来判断这个来帮你算命的人他是否是厉害的或者是值得信任的。
对，就是说你要确认这个东西是可回溯的，过去和未来在我们这个理论里面其实是一样的，不是说好像某个更难，而是说算过去和算未来它其实是一个意思，它并不是由于时间的前后对一些信息的释读就会产生多与少的偏差，所以你算过去与算未来其实是一个意思，那么对于过去是可以验证的吗？因为已经发生了是吧。
哎呀那还挺有意思的。那我也比较好奇安老师你自己比如说交朋友啊谈恋爱啊甚至收徒弟啊，是不是也会看看大家的八字啊？包括你看你是不是肯定也看过丢丢的八字。
是的，然后我自己呢由于我有的时候我过于高估了自己的能力， 就比如说谈恋爱吧，有的时候我碰到一个很喜欢的人，但是呢我通过一些谨慎的方式觉得可能没有结果，但是我依旧还会去尝试，而且最后结果往往确实就失败了，但是我觉得不后悔，人就应该这样，以一种积极的态度。而且有的时候你如果连努力都不愿意去努力，谁会给你好的结果呢，是吧？这是实话。但是呢一些非常重大的决策，我觉得稍微参考一下呢，容易让你避免一些非常大的坑。就比如说如果你的职业赛道完全错了，那你可能会郁闷或者穷困潦倒一辈子，这个东西就很离谱了。所以我觉得包括我给我自己的分析，或者给丢丢或者师门里的一些朋友，至少在这些大的问题上实话实说，会确保他们不要有一些非常大的偏离或者所谓的灾祸吧。人生所取得的成就的高低限度呢，很大程度上仰仗你自己的努力，天上是不会掉馅饼的，你不可能随便买个彩票去一夜暴富，那么你肯定在特定的时间节点下你做有一些事情你会有更好的收获，这就我们所谓的行情嘛。风口来了，你站在风口上你是只猪你都能飞起来，其实是一个意思。但如果你连去站到风口上的勇气都没有，那么就是你连飞都飞不起来，只能这么告诉你。所以就它至少会让你有一种安心往下走，并且该尝试还去尝试。而且以我的经历来说，其实大吉和大凶都是很少的，作为我们一般的人来说，可能大多数碰到的都不是那么严重的事情，那么你在可能的范围之中可以让它处理得更好一点，这完全 OK 了。就相当于我们一个人他做事做得更聪明，那当然这个事儿就会变得更好，是吧？这都是一些非常 reasonable， 也是在这个预测体系之中可以实现的范围限度的。但如果你要说一个非常穷困潦倒的人，你要让他突然就变成首富之类的一些非常大富大贵的这个程度，做不到，对，不好意思，是做不到的。我们只负责告诉你一些东西，但是如果你想着什么突然不劳而获或突然逆天改命，那么另请高明，做不到。至少我会认为这个东西不太是一个作为普通人的人力的限度的问题，完全不是这样的。人还是要靠自己努力，而且就放下助人情节，尊重他人的命运，因为有的问题真的是解决不了的问题，它是需要你自己解决，大概就是这样的。
哎，安老师，就是包括我认识的很多这个所谓玄学的师傅，他们最终会给你去卖那些什么水晶啊，或者一些转运的物件啊。
是的，
对对对。然后我有很多朋友，他们也会去各种寺庙去求他们的所谓的转运珠啊、转运手串这些。
嗯，
那
嗯，
从你的角度来说，你觉得就是这种所谓的法器也好，或者这些开过光的首饰、珠宝以及物件也好，他们是能够帮你改变所谓的命运的吗？还是说这些东西更多是依靠个人的努力，而那些所谓的物件主要是一种心灵寄托呢？
第一呢，安慰剂是很有效的。你生病的时候，你就算吃一个医生告诉你的药，它不是真药，这个东西多少也是有效，这个毫不讳言。但是呢，其中存在靠谱性的东西是在这部分。我们买一件穿得更舒服的衣服，你真的就穿得更舒服了。就比如说它是很粗糙的羊绒，那么你可能穿的就不舒服，你一会儿就过敏了。但是如果这个羊绒的质地你摸起来很舒服，或者这个衣服它很漂亮，那它当然会让你带来更好的社交体验，或者让你变成一个人群中至少活得更舒服的人，是吧？那么这个手串呢，它似乎不是像羊绒这么你可以摸到它的这个好和坏，或者摸到它的这个质地是否高档，但是呢它其实存在某种我们看不到的东西，就所谓的形和相，或者是这个东西与你的命格之间它到底有没有关联，或者亲不亲切。如果我们承认有命格啊，这个东西存疑，如果它有命格，这个命格呢适合去，比如说它适合穿黑色的衣服，或者说它适合吃绿色的养生的食物，会让它活得更久一点等等啊，这个是 make sense 的。就比如说这个手串它背后呢可能是代表了某种属性，或者说代表了某种我们不知名的力量，而这种不知名的力量呢对你的这种亲缘关系之间呢又存在一种合与不合，也就所谓的相性问题。就要比你遇到一个人，这个人与你很有缘分，是吧？那可能与他在一起你就变得很开心，有的人你跟他在一块你就不开心，那么这就不合，是吧？手串也是一个道理，虽然它只是一个物件，但其实 就算你用的钱包，你穿的鞋，你用的任何一件，你的手机，你的电脑，都会与你有合和不合。但这个合和不合，它究竟有多大的力量呢？我个人存疑。
啊，
我确实看到过一些例子，得到一个开光转运手链，后来那段时间呢，它就很顺。
嗯，
但是这个很顺呢，究竟是它本来由于它受过了一些成长，这个人有了反思以后，把以前的错误规避了，整个人状态更好了。这是一种可能性，是吧？可能不是手串，有可能是这个手串它背后的这个象性它确实很好，以至于它很灵，这个是可以的。但是由于这个东西它实在太模糊了，它的界限由于它融在一块，你的这个整全的生命啊，没有办法真的把它一刀一刀切开来讨论，这是 A 的 30% 的关联， B 的 60% 关联， C 的 10%， 做不到，没有办法分析的那么细致。那么我们就似乎没有办法把它归因到它究竟是什么原因，真的是由于手串吗？可能不一定，但是它背后的道理可能是有的。我个人会觉得会有，但这个有呢，它到底是大还是小，或者说能影响到你这整一个多少，由于它没有用一个数量或者一个值去做一种反馈或者检验，这也是它不够现代和不够科学的地方，以至于被称为玄学。就有的人说会好，那怎样算好呢？有口饭吃就算好，很多人不觉得哦，他觉得吃的不好，这个是一个难以量化。这也是为什么这种开光的手串，大家有的时候呢会趋之若鹜，觉得它很灵，有的时候呢又很鄙夷，说啊，这是骗子，这个东西我被骗钱了，以至于大家有这种截然二分的情绪的变化，其实还是由于这个东西太模糊了。它的归因以及它实质性产生的作用究竟有多大，很难去锚定，就跟你买股票或者买彩票一样。而且可能有的高僧大德，他对于这个东西确实与你有更好的相性了之后，你真的获得了某种实质性的精神的力量和帮助，然后你就更加顺了。我不否认，我接触过一些上市公司老总，这些上市公司老总呢，他确实会通过类似的方式去找到一些依托和寄托，但我个人的经验是不一定，好好坏坏是与你的经营决策和你投资的好坏是科学投资的结果。这个东西能影响多久呢？以及就是可能相信这个东西的人他本身比较谨慎，这也是一种可能性啊。这个东西呢，我觉得我的态度是悬置它，但是呢，我会觉得它确确实实有点道理，背后可能是有极为真实的道理，只不过它的量和把握它到底能改变多少，我没有办法找到某种方式去量化，我们也做不了一个统计性的研究，也没办法切分开来研究，就变成了一种娱乐性的活动。所以很多地方我们都会看到这样的话，说这个东西它不是迷信，那它确实不是迷信，然后仅供娱乐仅供参考。那么很多时候它确实就是心理作用，也确实是仅供娱乐仅供参考，那这是成立的，是吧？那我们就可以抱着一种更开放的态度或者更乐观的态度去看待类似的现象，是吧？我是这样的一个表达，这样的一个理解。
理解了。我觉得让我感觉特别神奇的点，一个是经常被各种各样的算命师傅去卖所谓的玄学道具，另外一个也是很多玄学师傅他们也会去告诉你说，哎，我们这个给你算命相当于是我们泄露了天机了，所以呢我们要收一个很贵的钱。我也挺好奇，从学术的角度，从算命的原理的角度，真的说你给人算命会比如说有损你的阳寿啊，或者招致某种报应，这种是真的是存在的吗？还是说这是算命的一些人他为了获得收钱的合理性而找到的一种说法呢？
我能不能就着这个问题反问你或者反问大家一个问题？
好呀。
当奥本海默研制出原子弹并把它投向日本的时候，美国对国内的宣传里面提到了这样一句话，就是说原子弹呢展示了我们国家对于宇宙间基本力量的某种掌握。那么大家会觉得这种足以毁灭人类的核武器的这样一种东西的产生，它是泄露天机了吗？
丢丢小徒弟怎么觉得呢？
丢丢你怎么觉得呢？
我觉得它不算泄露天机吧，它只是你理解了这个世界的运转规律之后，你对它进行运用而已。当然它可能会有非常大的一个后果，但是这个后果与泄露天机本身是无关的，
是吧？所以说很多人在战后骂那个原子弹之父奥本海默， 但奥本海默呢本人呢其实也做了很多的努力，包括他对氢弹问题上他就是按下不表，就觉得这种比原子弹毁灭程度高1000倍的氢弹不应该出现，或者说它其为人类带来了某种很可怕很邪恶的力量。其实算命这个东西道理与之是完全类似的。第一，这个所谓的泄露天机，你如果是从对这个世界基本道理的原理性的现实的揭示和运用的角度来说，它确实是泄露天机了。你可以以某种极精确的方式看到一种根本性原理在这个世界的普遍展开，以及这个展开的力量可能要比我们一般人想象的心灵鸡汤要大。对，这个是确确实实是泄露天机。但是呢它会产生后果，也就是所谓的理论后果。这个后果呢确确实实可能会对揭示这个道理的人呢产生一定的不利。我们大家应该玩过狼人杀这个游戏吧？有玩过吗？小虎有玩过吗？郭子有玩过吗？丢丢有玩过吗？狼人杀里面有个职业是不是叫做预言家？预言家呢他可以先看到狼人是吧？
嗯。
但由于他可以先看到狼人呢，狼人阵营一定要把这个预言家先刀了是吧？或者大部分狼人杀的游戏选择我们都会选择把预言家刀了，这样狼人阵营可以玩的跟好人阵营更平衡一点是吧？
有意思。
也就是说
确实嗯。
也就是说预言家的这个阵营的出现它不就影响了这个游戏的平衡性吗？
嗯。
或者说由于这个是一个强神是吧，我会用这样的词，有强神有弱神，强神要率先被刀掉，大家可以想一想为什么。包括像这个普罗米修斯倒下圣火之后他一定会被人类所抛弃还是受折磨是吧，总之就是类似的，你觉得是一个前知或者是你觉得一个先知的一个东西，它的泄露天机本身其实没有什么，但是它很有可能会带来一些后果，而这个后果呢很有可能才是这个泄露天机会遭致报应的真正原因。你这个东西可能会让人家产生一些不利的后果，或人家就觉得你这个人啊知道的太多，或者所谓察见冤语者不祥等等的。所以呢你不可能跳出来说啊我是预言家。当你玩狼人杀第一个跳出来说我是预言家的人，那可能你离被刀就不远了是吧。所以呢这也是为什么会有所谓的说我给你算命呢好像看到了天机，但泄露天机呢所以我要收钱，这个说法呢很有可能只是为了多收点钱，但是呢它可能没有那么的荒谬啊，就没有那么的荒谬的理由是说它的理论后果可能确实会对本人带来一些不利的。包括我看到一些案例和故事，民国时期呢有很多包括给阎锡山一些人预测算命的这些江湖的术士，但他们本身自己混的都不太好，然后呢很多就是盲派，就盲眼人，算命的人比他活得好多了，他自己生活在社会底层长期被人鄙视，这也是很可悲的事情。所以我个人呢当然不希望像那种就是你本来是一个好心，但是呢这个好心呢又恰恰变成了坏事，所以呢肯定要更谨慎一点。对这个问题呢它确实没那么的神秘啊，好像神神叨叨不可说，比如天机不可泄露等等，不是这样的。就像难道这个宇宙间基本力量的等等粒子的这个道理你说出来会怎么样是吧，但是一个理论它确实一定会有它的后果，这个东西不能避免，但是呢应该慎重，同时呢要有一定的理智的做法去考验掌握这套技术的人的智慧。
还挺有意思的。哎，我还想问一下安老师，你觉得算命这个东西它是可以学习的吗？还是说它是有一定天分的？比如说你招了丢丢做徒弟，是不是也看到了丢丢它其实在这方面是有一定天分的，然后你才会找丢丢做徒弟？还是说它就像一门学科一样，是只要我努力后面都可以学好？
可以想一想，第一它为什么没有被现代学科所接纳，这本就意味着它可能背后存在一些鲜艳的东西或先天天赋的东西。一门现代学科，就有人说我学数学有天赋可能是实话，但是你只要是个人，你有基本的理性，你讲道理，多多少少你懂一加一等于二是吧，所以它变成了现代学科嘛。包括很多的学科原理你一步步走你是能到达终点的，或者至少有一些前置理论你能学会。这也是为什么这个易学从古代到现代这个现代性转型它如此之困难，就由于它不符合现代性的这种人人具有理性皆可学，以及你通过一定方式都能得到一些基本原理，这个东西太难了太难了，不是这样子的。 你能够达到的水平，就好比你就算是计算机，你得到了一些算出来的一些东西，但这些符号你依旧没有办法从中判读出一些对过去未来的现实指向，这背后存在一个很大的鸿沟。而这个东西一方面呢，它可以学，包括像我们这个师门内部，就是像丢丢我的大徒弟嘛，就是说最早促使我去教这个东西的这个因缘，那确实是碰到了我的大徒弟，我很感谢他成就了我，因为他让我看到了一个天赋型选手。同时呢，在这之前呢，我也通过六爻预测的方式在玄学的意义上验证了他的天赋，后来证明他确实是，很显然他有天赋。而这个天赋呢，就表现为你对一些思维的理解，或者你对这个易学的所谓的类象，或者所谓的这种瞬时性推理反应的感觉可能会更灵敏，这个是有天赋的。但是呢，大部分人呢，你把他的基本理论或者基本法则呢很枯燥，你去听多少呢有点框架，但这个框架不足以支撑你到达最后的具体结论，离这有很长的一步路要走。这就导致了很多人觉得学这个东西呢遇到了很多的庸师，看很多材料呢又入不了门，又对这个东西产生怀疑。我个人的实践体会是，你通过长期的学习呢可能能摸到边，但这个摸到边呢不代表你能够做现实判断，可能只是了解了一些周易学史或者易学著书，包括对整一个学术界的这些理论有所体察，这个东西未必是坏事。但我要说你能够真的把这个东西运用到现实，由于它的载体是人脑，而这个人脑呢确实存在差异性，而这个差异性呢又体现为天赋，这个不可避免，而且确实可以得到验证。丢丢的话我当时确实也算过啊。
哎，那我再问一个问题吧。最近有朋友 ChatGPT 出来之后，他们出于玩闹的心态也好啊，出于寻开心的心态也好，他们会找 ChatGPT 去算命。你觉得像这种情况的话是靠谱的吗？或者是说现代的这种 AI 技术和算命之间，你觉得有没有什么可以互相辅助的东西，还是纯粹是胡扯呢？
一个预测一定要分成两个步骤，第一个是取向，第二个是得出你的所谓的预测结论。你用 ChatGPT 随机生成的那个数值，你对这个数值加以处理以后，你用以取向，这个是准的。但是呢，你必须要经过人脑的感应，或者不能说感应吧，那个有点悬，就似乎不是，就是说你要到达最后的结果，中间的有一些环节没有办法用 ChatGPT 代替，这也是所谓的人工智能和人的意识之间的根本分野。命理学它某种意义上指向了人的独特性和独特价值，不管这个量化发展的多么的迅速，它背后有一些东西无法被掩盖或无法被取代。你这个算法算的再准，但这个准呢某种意义上只是对这个量的准或者数字的准，但这个数字的准你要在现实中产生意义， ChatGPT 目前还做不到，或者说它达到不了所谓的强人工智能，或者可能有点高深啊，所谓的人存原理有没有听说过？就是说人之所以存在是因为大家都是人，而不是大家是由机器人组成的，那就是机器人世界。那么我个人的理解是，如果有一个很高度智能机器人，它或许可以给机器人算命，但它没有办法给人算命。给人算命的这个东西，它某种意义上不是算命，它某种意义上只是对信息的分析处理和加工，给你定制了一个私人的方案，明白吗？它就相当于你学英语的一个 AI 助教一样，你学英语的 AI 助教不是那个指向的，它的根本原理是不一样的，或者说它只不过在形式上看上去是算命，但这个东西在本质上离那个根本原理之间离得很远，就你可以拿它当娱乐玩玩挺好的，然后大家可以很开心。
那最后要不然安老师和丢丢再来给我们简单的做一个分享吧，对于那些想去算命的听众朋友们，以及那些想要去改变自己命运的听众朋友们，安老师和丢丢有什么想对大家说的或者分享的吗？
第一呢，我想分享的是它其实没有那么的神秘，其实它一点都不玄，看上去玄学，所以呢大家要珍惜一些当下以及珍惜未来，因为一切在时间的长河中都是有可能的，就算现在或者在未来，它都是在一个可能性之中，你一定能实现，一定在你可预期的范围内，你能够去做到你的最好，做到你的最好，这就是你的成功，或者也是一种幸福。 对，这是我想对观众朋友们所说的。丢丢有什么想说的呢？
好呀好呀，我想说的话就是，其实大家都说一命二运三风水，后面还有很多东西对吗？那么其实它本质就是告诉我们，我们看到的命运它只是一条趋势线而已，你要如何说在这个趋势线上做得更好，那么其实这个也就是取决于其他的东西，这里面包括运，然后也包括风水，然后也包括贵人，当然也包括你自己的努力。那么就很像说，现在命运它只是给你划定了一个大致的范围，但你具体能够到哪个点上，这个还是得靠大家自己的努力的。
嗯，很悖谬的一点是，你不信命，这恰恰是真正的信命。孔子说，乐天知命而不忧，是吧？某种意义上，你不知义无以为君子，或者不知命无以为君子，你要怎么理解呢？你要真正理解到知命了的人他才是君子，而这个知命呢，恰恰不是你迷信他，而是说你不信他恰恰是知命。这是我想最后跟大家说的一点。
好的，那今天非常感谢安老师和丢丢做客薯条码头，我们下期再见，拜拜
拜拜
拜拜
拜拜。
Eu quis amar, mas tive medo, e quis salvar meu coração, mas o amor sabe segredo, o medo pode matar o seu coração.Água de beber, água de beber, camará. Água de beber, água de beber, camará. Debatunda, patela da badaba, debatunda, patela da badaba, debatunda.